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那到了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十一课了。在我们没有学习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我们讲的是布道小组生活的第二部分，我们主要讲了内向的相交和外向的传福音这两个小组聚会的元素。内向就是把组员的心思意念集中在小组当中，意思是注重组员之间的相交生活。因为神造我们人类是一个群体，另外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神是要拯救一个群体，所以教会是一个群体，是被神救赎出来的一群人，因此信徒要在一起彼此相顾，正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所说的。那此外，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让人因此而相信主。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处事方法等等，所以一起相处的时候要紧紧地记住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是主内一家人，纵使是大家有所不同，也要学习彼此的接纳包容。如果有好的相交的生活，那就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组长要以身作则，向组员坦诚分享自己的事情。第二，要保守秘密，小组内所讲的一切都不应当告诉小组以外的任何人知道。最后一个元素就是传福音。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去传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到二十节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到，我们是神的祭司，有责任带领未信的人与神和好。好了，弟兄姊妹，上一课的内容重点就温习到这。我们已经用了两课的时间讲了小组聚会的内容，相信您已经很清楚了，盼望您可以学以致用，在教会当中组成布道的小组，同心的为神广传福音呢。今天我们会谈一个新的题目了，就是布道小组的训练与栽培。布道小组的训练与栽培，其实这个题目呢不可以说是全新的，因为在第八课的组长的职责这一课我们已经讲过关于训练和栽培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探讨。布道小组的目的是传福音，然而如果没有好的生命的素质，没有得到好的栽培造就，是很难有生命力去传福音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详细的讨论一下如何在布道小组当中训练和栽培组员，好让他们无论在生命上或者侍奉上的技巧都得到良好的造就。今天主要的内容是如何训练副组长和如何栽培组员等等。好，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就是如何训练副组长。在第八课我们已经讲过装备副组长的重要性，就是可以让组长的侍奉担子减轻一些，另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栽培接班人。因此让我们现在就看看如何训练副组长吧。在小组开始的时候，组长就应该为物色副组长而祷告， 求神把合适的副组长赐给小组，然后组长就开始训练副组长。要训练一个人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的，需要有计划，按部就班进行训练的。那现在我建议一个训练的进度让您参考一下。如果这个布道小组的侍奉是为期一年的话，在第一个季度组长就应当负责所有的事工，包括了带领小组聚会、训练组员传福音等等，让副组长在旁边观察和学习。在第二个季度的时候，原则上也是由组长负责所有的侍奉，但可以开始把部分的关怀和培训的工作交给副组长去做。就是说，副组长开始有一些或者做一些辅助的工作了。而第三个季度的时候，组长就可以开始专注推动向外的传福音的工作，而组内的侍奉就可以逐步交给副组长来负责了。那到了第四个季度，副组长主力承担组内和组外的工作，而组长就可以退居幕后协助培训和关怀的工作，并鼓励组员起来承担副组长的侍奉。当第四个季度结束的时候，副组长就可以成为正组长，带领一个新的布道小组了。那以上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训练进度，或许在实际进行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完全依照这个进度而进行，而小组的时间为期也不一定是一年，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建议，让您大概的知道应当怎么样去做。所以您应当按照教会的需要而灵活地运用这些建议。训练副组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门徒训练的方式，让副组长可以边学边做，这样副组长就会更容易地吸收所要学习的内容了。好像主耶稣和保罗，他们都是用门徒训练的方法去教导门徒的，所以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在训练副组长的期间，无论做任何的事情，比如说是带领小组聚会、训练组员传福音、出外探访、布道等等，都应当带着副组长，让他参与所有的侍奉。副组长就是我们的徒弟，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在爱中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如何做学徒式的训练呢？如果要有理想的学徒式的训练，那以下的几样事情呢，组长是要注意的。第一，无论您在做什么事情，副组长都在旁边看着您是怎么样去做的，这就是亲身的示范。许多的时候，一次的示范比您说千句话还有效呢。第二，你要向副组长解释您所做的是什么，和您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当您一边做一边教的时候，副组长就会更加明白您所教的东西了。例如说，您带同他一起去做探访布道，让他看着您怎么样跟别人交谈，怎么样去讲福音。在完成了布道工作之后，要跟他解释为什么刚才您要这样去讲福音，您所用的布道技巧是什么等等，那么他就会更容易掌握所学的东西了。第三，当副组长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您要进行观察。例如说，上个礼拜副组长已经看过您怎么样去做探访布道了，然后下个礼拜您就会看着他如何去做探访布道的工作。第四，在看完他的工作之后，您就要客观地分析解释您所观察到的地方，包括了他的长处和缺点，然后把您的观察告诉他。但要小心啊，您是要建立他而不是拆毁他，所以您应当用正面的话去鼓励他。例如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有胆量，也能够倚靠神， 那您就要赞赏他。而另一方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却有点心急，想听福音的人立刻决志，于是就给那个人了一些压力，催促那个人信耶稣。但其实那个人还没有想信耶稣，那您就要告诉他，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想人相信耶稣是应当的，然而有些时候是急不来的。人的决志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要尽了传福音的本分，然后就忍耐地为他祷告，盼望有一天他能够信主。那这样的正面的鼓励就可以建立副组长了。第五，你要提供一些支援以补他的不足。比如说，他是一个相当性子急的人，许多的时候都会出乱子，那么您除了要提醒他之外，可能还要替他找一个细心的组员陪伴他去传福音，随时的帮助他和提醒他。第六点，就是要把工作交给副组长，意思是你要信任副组长，把工作放出去。有些人永远对别人缺乏信心，怕别人做得不好，于是永远都不能够让副组长独立起来。所以做组长的要放心地把工作交给副组长，就算是他做错了也不要紧，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有错是在所难免的，只要知错能改，那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训练副组长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很盼望对您有帮助。训练副组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会影响到教会的发展、需要和接班人的问题，所以希望您在这方面努力啊。好了，现在我们讲第二部分，就是装备组员了。在第八课当中，我们也曾经提过小组内的牧养工作，可以透过守望链让组员彼此守望扶持。在小组内有不同属灵进程的人，就像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四节所说的，父老、少年人和小子一样。所以小组培育的特色就是由灵命较资深的人去培育一个比他灵命较浅的人。刚才提过，训练副组长的方法是用门徒训练的方式，其实这个方式也是适合用在组员之间的培育的。你有没有尝试过自己先学一些东西，然后去教导别人呢？如果试过，您就会发现，当您去教导别人的时候，自己会得到更大的益处。俗话说，教学相长，就是这个道理了。当您把所知道的东西教导别人，自己就会进入到一个更加成熟的层次里了，这就是门徒训练的好处。所以您不是要学识所有的东西以后才去教别人，只要您比别人行前一两步，您就可以做一个小先生，把自己所知道的去教导别人了。因此小组内培育的特色并不是好像专家般的传授知识，而是作为一个同行者，与徒弟同行人生的路，与他一同挣扎，一同追求，一同的成长。在小组内通常会有称为小子的初信者、少年人的信徒和称为父老的成熟信徒这三类人。那这三类信徒都会有不同的需要和追求，我们可以按照他们不同的需要去帮助他们。那第一类人就是初信者，当布道小组有布道的果效，带领了人信主之后，那初信者就应当得到及时的栽培，好让他投入教会的生活，生命得以成长。而栽培的责任最好由布道小组的组员来负责，因为初信者与组员已经建立了关系，所以由小组做栽培工作是较为理想的，而且呢，成功率也是会比较大的。所以一个健康的小组应当有初信的组员。 当出信的小子信了主之后，组内的少年人就应当去栽培他。这少年人可能是个信主半年或者一年的信徒，那他就成为了出信者的师父了，去帮助出信者明白基本的真理，投入教会的生活，照顾他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带领他去传福音等等。栽培者就是出信者的师父，那师父要定期的与徒弟见面，例如一个礼拜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可以做以下的事情。第一，关心他过去一个礼拜的生活，例如有什么需要和挣扎，如果有，尽量的帮助他解决困难和鼓励他用信心倚靠主。另外，也分享有什么值得感恩的，然后一起祷告，感谢神，并且求神帮助他解决困难。第二，一同分享灵修的心得和祷告的经验，让出信者看到您属灵的追求，好使他的属灵生命在属灵生命上有所学习。第三，与他分享信仰真理和基督徒生活的须知，例如什么叫做重生得救，什么叫做教会生活，什么叫灵修祷告，什么叫做见证等等，好让他在信仰和基督徒生活上不断的成长。那至于栽培的材料，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有一些适合的栽培的小册子，是欢迎您索取的。这些小册子有生根见长，这是一套共有四册的小册子，内容主要是讲到基督生命成长的要素。第二本小册子是神的教会，内容主要是讲到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教会的事工和内容等等。第三本小册子是灵命日粮，这是一本让信徒灵修的读物，是很好的灵修辅助的材料。这本读物并不是只是适切于初信者，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适合的。如果您想要以上的小册子，您可以来信向我郑子民索取就可以了。好了，我们讲了对初信者的栽培以后，那么对第二类的少年人的信徒，就是那些比初信的较为资深的信徒，又应当如何栽培他们呢？这些人呢，就应当由父老，也就是由那些灵命比较成熟的信徒去关心他们了。其实呢，每一位基督徒在一生之中都需要有人成为他们属灵的指引者，就算是成熟的信徒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是完全成熟而不需要任何人帮助的。例如传道人，他也需要有另一位比他年长的传道人去关心他、守望，并且呢做他的属灵的指引。好了，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啊。在这个阶段呢，或许我们不叫做徒弟与师父的关系，或者叫做守望者吧。守望者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守望这位比他属灵生命年轻的组员的灵性了。基督徒在信仰的路上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例如是受到逼迫，生活出现困难，工作出现难处，名利的引诱，疾病的痛苦等等，都会很容易令到信徒的信心软弱，灵命软弱跌倒，所以就需要有守望者扶他一把了。另外，属灵的追求是一生之久的事情，例如是灵修生活、读经生活、传福音的生活等等，如何能够持久，就是持守恒久火热的心智呢？这也是需要有人不断的鼓励支持的。守望者就是这个推动者了，所以总的来说，守望者的责任就是引导和喂养灵里边比他年轻的组员，用爱心去建立这个在灵里边的少年人成长。好了，现在我们要看看守望者具体要做一些什么了。第一，就是关怀。守望者要时常的关怀他所守望的组员。 要关怀一个人是需要很大的爱心的，就好像父母关心自己的儿女，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父母都会在儿女的身边照顾他们。守望者也要有这个父母的心肠，常常的关心被他守望的人。这些关怀不应当只是停留在言语上，这是不足够的。正像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要时常的留意关心我们所守望的人，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例如是家庭上的问题啊，工作上的问题等等，我们都需要去关心他，帮助他解决困难。第二是交代，这交代呢是指的属灵生命上的交代。守望者与被守望的人必须呢要有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例如是灵修、传福音等等，以致大家不至于疏懒了。所以这两个人呢需要互相的守望，彼此提醒，好让大家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成长。当彼此定了追求的目标之后，守望者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他所守望的人在灵修生活上和传福音的事工上就有不断的追求和长进。如果被守望的人有任何圣经上的疑难，或者是信仰生活上的疑难，守望者都有责任帮助他解决他的疑难，让他可以健康的成长。这些疑难可能是守望者刚刚经历过的，那么守望者就可以身同感受的去帮助被守望的人了，让被守望的人感到守望者真的了解他的需要，又可以切实的帮助到他，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呢就会更加的亲密了。当然守望者只是比所守望的人行前一两步，可能有些事情守望者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时候就可以请族长去帮忙了。好，现在我们讲第三点，第三就是支持，也可以说是支援，因为它包含了支援的意义。在里头呢，一个守望者有责任支持被守望的人，当他灰心软弱的时候，鼓励他，扶助他；当他在侍奉上有不足的时候，比如说他不懂得怎么样去与人讲福音，您就要教导他，或是先叫他看您是如何跟人讲福音的，然后才慢慢的叫他去讲福音，就是这样的随时的支援他，教导他，让他有力量和信心的侍奉神。此外作为守望者更重要的支持就是为他祷告，因为最大的支持就是在灵里支持他，以祷告托着他，求神给他智慧力量，让他靠着神可以有得力的侍奉。所以守望者应当常常的为他所守望的人祷告，做一个代祷者，纪念被守望者的需要。当我们成为其他人的守望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莫大的福气啊，因为在我们的守望之下，看见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就好像父母看见自己的儿女不断的成长一样，是那么的喜乐。这种喜乐呢，也是难以形容的。真的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付代价，作为一个守望者，为神守望属他的人，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长进。其实呢，小组里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成为他人的守望者，同时自己也应该是一个被守望的人，以致大家互相守望，在属灵的生命上一同的长进，让整个小组都充满了生命力，这样小组一定可以非常的热心而有力量的去侍奉神和传福音了。好了，布道小组的训练与栽培，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现在让我们稍微的重温一下 刚才所讲的重点吧。刚才我们主要讲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训练副组长，首先是训练副组长的进度的建议。以布道小组的侍奉为期一年为例，第一季组长应当负责所有的事工，让副组长在旁边观察和学习。第二季的时候，可以开始把部分的关顾和培训的工作交给副组长去做。到了第三季，组长开始专注推动向外的福音工作，而组内的侍奉就可以逐步交给副组长负责了。第四季的时候，副组长主力承担组内和组外的工作，而组长就退居幕后，协助培训和关顾的工作，并鼓励组员起来承担副组长的侍奉。当第四季结束的时候，副组长就可以成为正组长，带领一个新的布道小组了。而训练副组长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门徒训练的方式，让副组长可以边学边做，这样副组长就会更容易的吸收所要学习的内容了。如果要有理想的学徒式的训练，以下几件事情组长是要注意的。第一，无论您做什么事情，副组长都在旁边看着您是怎么样去做的。第二，您要向副组长解释您所做的是什么，还有您为什么会这样做，您这样做的理由。第三，你要观察副组长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做的。第四，在看完他的工作之后，你要客观地分析您所观察的地方，包括了他的长处和缺点，然后把您的观察告诉他。第五，你要提供一些支援以补足他的不足。第六，你要把工作交给副组长，并且要信任他。好了，现在我们来温习第二部分，就是装备组员。在小组内有三种人，就是初信者、信徒，还有成熟的信徒。这三类信徒都有不同的需要和追求，我们可以按照他们不同的需要去帮助他们。当初信者信了主之后，应当有一位组内的信徒做他的师傅，去帮助他明白基本的真理，投入教会的生活，照顾他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带领他去传福音等等。除了初信者之外，其他的信徒可以用守望者的关系彼此培育。守望者就是在属灵生命上比被守望者行前一两步的人，而守望者的责任是引导和喂养灵里比他年轻的组员在灵里不断的成长。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重点就温习完了，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再次提醒您，我为您预备了小组布道法的讲义，还有其他的小册子，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只要您来信到本电台，写给我郑子民收，索取这一本小组布道法的讲义还有其他小册子，我就会尽快的寄给您。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